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我是林峰，好高兴又能够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能够和你去查考神的说话，在我的生命里面是一件快乐的时光，亦都是一个快乐的任务。希望你能够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去学习神的说话是一件乐趣的事，因为当我们明白了神的真理之后，我们应用在每日生活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整个人生是充满了姿彩，也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决定。为了我们的今日，为了我们的明天，甚至我们的永恒，我们都知道原来上帝是不停地爱我们、眷顾我们、带领我们的。所以很高兴你能够按时收听这个认识圣经节目。当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请你记得预备你的圣经和笔记簿。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希望你都介绍其他人收听，让他们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一起在真道上面去成长。愿意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一起努力的时候，带领更多的人去明白到神的救恩。除了对于这个节目你有意见之外，你也可以写信和我分享你的近况。我很多谢你能够写信和收听这个节目。今日我们要继续去查考的是去到历代志上，我们会由第十九章的第三节一路看到第二十一章的第三节的。有圣经在手的就请你现在打开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三节，我们会查到二十一章第三节。在查考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机会我们一起去查考你的说话，就愿你自己的灵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知道你话语上面奇妙的所在。神啊，愿你的话语深深地在我们内心里面帮助我们过每日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看到神对大卫作出应许。大卫是一个流人血的战士，他不能够为神建造圣殿，但是他的后裔就可以成就大卫这个心意，并且神应许大卫他的王朝历史将要延续到永远的。这个应许后来就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大卫听到神对他的应许之后，他就写了一首赞美诗歌去感谢上帝。另外我们都看过大卫的战绩，他在南征北伐的过程里面，他得到很多战利品，而这些战利品一一都是摆在后来建造圣殿所用的材料名单里面的。在上一次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关于大卫和亚扪王的事的。今天我们继续来到看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看历代志上第十九章，我们会由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历代志上第十九章一至到五节。此后亚扪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大卫说，我要口袋恰乱的父亲拿辖口袋我的恩典口袋恰乱。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扪人的境内，见恰乱要安慰他，但亚扪人的首领对恰乱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么？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细窥探倾覆者地么？恰乱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胡须长起来再回来。第十九章的一二两节，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稍微看过。亚扪人原本和以色列人是有很多历代的恩怨的，不过在大卫的时代，原先的亚扪王拿辖呢就是大卫的好朋友。当他死了之后，大卫很想因着他和拿辖的深厚关系去照顾这个恰乱的。不过这个恰乱受着当时在他身边的民族领袖唆摆，就说大卫其实不是有心来安慰你，他只是上帝察看这个地方。结果 在别人的怂恿之下，这个亚扪的新王竟然做了一件绝大羞辱以色列使者的事情，割了他们胡须，剪断他们的衣服，令到他们在众人面前蒙羞。这件事后来传到大卫的耳中，结果大卫就大发烈怒了。事实上，这件事比我们更深的体会到，我们对世界是不可以妥协。大卫在一时之间，他忽略了一件事，亚扪人和以色列人本身是有很多的矛盾，亚扪人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民族，如果大卫要同他们建立邦交，可能会影响深远的危机。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新的亚扪王恰乱就做了一些羞辱了以色列民族的行为，其实正好就是叫大卫警觉，他们不可以同其他不合神心意的民族有妥协的态度。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到底事件发展下去又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到读历代至上第十九章六至到十九节。历代至上十九章六至到十九节。亚扪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恰乱和亚扪人就打发人拿一千他连得银子，从米索波大米、阿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三万二千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扪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领勇猛的全军出去。亚扪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西对着亚扪人摆阵。约押对亚比西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扪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城邑作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扪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西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索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七千辆战车的人，四万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索法，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服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扪人了。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住大卫不单止同亚扪人开战，更加同亚兰人一起打仗。因为亚扪人羞辱了以色列的使者之后，他们就知道大卫一定会向他们发动战事的。于是他们又用了大量的金钱去收买亚兰人，藉住他们的帮助，希望可以同以色列人一较高下。大卫就差派他的元帅带领着大军去到亚扪人面前。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在郊野有亚兰的联军摆阵在这里，令到以色列人就前后受敌。不过骁勇善战的元帅约押就将兵力分为两半，叫他的兄弟亚比西带领一半，然后互相协定要为神做大丈夫，为国家争光。因此约押就面对住亚兰的联军，而他的兄弟亚比西就是攻打亚扪人。在这一场战役里面，我们很明显看到，就是以色列人得到神的帮助，他们简直是势如破竹，先破了亚兰联军，然后跟着他们都直捣亚扪人的阵地。亚扪人看到亚兰人战败，自己也都无心恋战，结果就走回到城里面。这场战争到这里都未结束的，虽然以色列人第一次打赢仗，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亚扪人竟然再次去收买亚兰的军队，从远远的地方调派过来。当大卫知道了亚兰人要继续帮助亚扪人之后，就亲自率军去面对着这些亚兰的联军，并且将亚兰的军队一一的剿灭， 呢一次佢大大嘅得胜，令到整个亚兰嘅联军唔再去帮助亚扪人，反过嚟就投靠翻以色列人，同以色列人和好，唔再去帮助亚扪人啦。不过我哋继续睇落去，呢场战役仲有一啲事要发生噶。喺历代志上第二十章，我哋会由第一节读到去第三节。历代志上第二十章一至到三节。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扪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班，将城倾覆。大卫夺了亚兰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又镶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犁下，或铁斧下。大卫待亚扪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在古代的打仗是有季节之分的。当打仗的季节一结束，胜负双方都不可以再打仗，要等到第二年适合打仗的季节开始。在所有地方的王他们都可以出来去跟其他的民族宣战。在第二十章一开始就告诉我，就是过了战争的季节第二年，元帅约押就再次带领着以色列军队去攻打亚扪。因为原本大卫要厚待亚扪的新王，但是亚扪的王听了他身边那些人的诬告怂恿，竟然大大的羞辱了以色列的使者，于是大卫就在盛怒之下派兵去攻打他们。对于亚扪人，以色列人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可以打赢他们。不过亚扪人知道了自己未必是以色列人对手，就请了亚兰军队介入，结果战争一拖就拖了一年。到第二年适合打仗，元帅押立即就出兵，因为他要为国家清除羞辱。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他提醒了我们，今日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蒙受上帝的恩典，藉着基督的大爱，要处理了我们与神隔绝的罪。我们要明白，我们今日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罪是要不停地去处理，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没有罪的。我们是要不停地去处理在我们生命里面神不满意或者不喜悦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功课我们要学的。元帅约押就是一个很有热心的人，他知道国家的羞辱未除，所以当他一有机会去打仗的时候，他就立即的要去洗脱国家的羞辱。今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罪也都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提过，我们以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当我们的内心不同耶稣基督同心同行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有效地去奔走属灵天路。我们的主耶稣他看重我们，他要我们同罪是一刀两断，如果有任何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就应该去处理。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去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生命是会一日一日的进步，你会体会天国的美。但是如果你不去处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同神同行的。因此今日如果你想到哪些地方是你自己犯错的，现在就去处理它，不要迟疑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在罪恶里面又跟罪有妥协的话，那你知道神没办法跟你同行。如果你发觉罪你想去处理又很恐怕自己无能为力的，这样你应该看看元帅约押，他为着国家的名誉，为着羞辱的事，他要继续去努力。这个都提醒我们，不要惧怕，你愿意出去处理罪的时候，神一定会与你同在。因为不法的事一定要对付，有错的就立即要去矫正，绝对不可以妥协。元帅约押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忠于国家，忠于自己国家里面的名声，所以当日有机会他可以继续出战的时候，他立即挥军的就跟亚扪人再次的决战。这次的战争是成功的，他们攻打到亚扪人的首都拉巴了，可以说进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但是来到这个阶段，在历代志没有记载的，在列王记就有记载到了。正在这个时候，大卫竟然就跟拔士巴犯上了淫乱的罪。我相信这个故事你仍然记得的，就是大卫在偶然之间没出去打仗，就睡晏觉，睡到日头平息的时候，见到一个美女在沐浴，他就喜欢了这个女人，结果跟她发生了淫乱的事，并且令到她怀孕， 而呢个女人就系叫做拔士巴，佢嘅丈夫系一个外族人，不过喺大卫手下系一名将军嚟嘅，就系乌利亚。大卫为咗要贪恋别人嘅妻子，就用方法将乌利亚杀死咗，结果就遗留咗佢嘅家族一个不能解决嘅羞辱，一个污点。上帝嘅刑罚亦都临到佢嘅家嘅。喺列王记里面有详细记载，但系嚟到历代志咧就完全冇提啦。我哋曾经讲过一件事，历代志唔系用人嘅角度去写嘅，系用神嘅角度去写呢卷书嘅。即系话到到历代志被写落嚟嘅时候，大卫犯奸淫呢件事咧，上帝已经原谅咗佢，上帝就唔再纪念大卫嘅罪。其实呢点都提醒咗我哋今日新约嘅信徒，当我哋得着耶稣基督嘅救恩嘅时候，上帝就唔会再计算我哋以前所犯嘅罪。你有冇为呢件事献上感恩呢？我真係好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嘅罪得到赦免，切切嘅向神嚟到感恩。喺另一方面，我哋要体会到神嘅怜恤係无微不至。既然我哋嘅罪可以喺神面前获得赦免嘅时候，咁我哋应该好好嘅去珍惜我哋所得到圣洁嘅生活。大卫就係咁样。如果我哋再继续研究大卫一生，我哋就知道大卫同拔士巴犯上淫乱以后，佢就再唔敢犯上呢个色情嘅不道德行为。呢一次元帅约押出去同亚扪人打仗，佢打胜仗之后得到好多嘅财宝，并且好多嘅奴隶。因为喺第20章嘅第3节，其实有细节就讲以色列人将所有亚扪人拉喺为佢哋工作嘅奴隶行列里面嘅。我哋再睇历代志上第20章，我哋由第4节读到第8节啦。历代志上第20章第4节至到第8节。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胡西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牌，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又与非利士人打仗，艾尔的儿子伊勒哈兰杀了加特人过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杼。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有6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3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自从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就看到非利士人一路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年少的大卫曾经用一粒石仔打死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到大卫执政的时候，非利士人亦都是经常的去攻击以色列。这些非利士人可以说是以色列身边一些无情的敌人。其实在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中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提醒。你知不知道在你和我今天身边都有很多无情和冷酷的敌人，他们最大的工作就是专门要破坏我们同神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又是上帝的精兵，那你必须要记住一件事，就是时时要穿戴着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攻击敌人，但是我们必须要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好站立得稳，面对着我们敌人的攻击而无所惧怕，亦都不会因为他们的攻击破坏了我们同神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3节那段圣经这么说，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事实上在历代志上第20章的主题就是讲给我们知，我们要靠住神站立得稳，并且胜过一切攻击破坏我们的仇敌。落来我们就要看到历代志上第21章。21章的主题是讲到大卫数点民数的罪。这一章讲到大卫所犯最严重的罪就是去数点民数。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卫的罪最严重的不是同拔士巴犯奸淫，竟然是数点人民的数目呢？难道犯奸淫的罪比数点民数的罪是轻一点吗？我相信你发问这个问题是非常之合情合理的。以前我都会很怀疑为什么圣经会这样去做一个的分类。不过后来我详细查考历代志，那我就开始明白了。我们要记得历代志是神 用佢自己嘅角度，即系神嘅角度去睇世间嘅历史。上帝喺历代志里边冇记载到大卫同拔士巴嘅罪，却系记载住大卫数点民数嘅罪行，系因为上帝要从属灵嘅方面去教导我哋知道一啲属灵嘅事。大卫同拔士巴犯上淫乱，系佢个人嘅罪，神原谅咗佢就已经得啦，冇影响到大卫本身得救嘅问题，或者大卫同神之间长远嘅关系。但系大卫去数点民数就直接影响咗佢同神之间嘅关系。原因喺边度呢？不如我哋一齐睇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三节。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一至到三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士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么？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我哋提过，大卫数点民数嘅罪呢，系一个滔天大罪嚟嘅。反过嚟，大卫同拔士巴所犯淫乱同埋杀人嘅罪呢，神就原谅咗。其实内中嘅原因，我哋要知道，因为大卫同拔士巴所犯嘅罪系人性同埋属于肉体嘅罪嚟嘅，所以大卫好清楚体会上帝会原谅佢哋呢啲嘅罪。喺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一节，大卫自己话：神啊，求你按你嘅慈悲怜恤我，按你丰盛嘅慈悲涂抹我嘅过犯。呢度所讲嘅过犯就系大卫个人所犯嘅罪。不过数点民数嘅罪呢，就系一件好大嘅罪，系关乎整个以色列民族嘅。呢个罪呢，其实罪魁祸首就系撒旦，因为撒旦要去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佢就激动大卫去进行民数数点嘅工作。这个数点民数嘅罪呢，最大嘅系对神嘅不信，因为大卫怀疑喺佢自己嘅子民里面可能有人会破坏佢自己嘅皇位，亦都可能怀疑自己系冇足够嘅兵力去面对侧边所有人对佢嘅虎视眈眈，所以佢先至开始去数点民数，睇下自己手上有几大嘅实力。我相信大家唔会忘记，喺摩西一生里面曾经都对民数进行过两次嘅数点。第一次就系佢哋去旷野之前做咗一次，另外一次就系佢哋结束旷野漂流，准备要入迦南之前去做咗另外一次，而呢一次呢就系第三次啦。点解摩西数点民数就冇罪，而大卫数点民数就有罪呢？经学家嘅估计就系大卫系对神失去咗信心，并且呢系对自己产生咗个骄傲。佢怀疑喺国家里面有人背叛佢，另外佢睇下自己拥有几多而感到自己呢会有安全感。呢一种就系佢忽略咗对神全然嘅信任。正喺呢个时候，元帅约押反而灵性上面竟然比大卫更好。佢就提醒大卫，佢话唔需要去数点啦，因为上帝会厚厚嘅赐福俾以色列，人民嘅数目将会大大嘅加增嘅。不过大卫就唔系咁睇啦，大卫坚决佢希望有一啲统计嘅数据，呢啲统计数据可以令到佢心里边安稳落嚟。但系呢啲统计嘅数目却系成为大卫犯罪嘅记号。元帅约押佢系反对，因为佢恐怕喺呢个数点里边会令到自己嘅民族产生骄傲。不过我认为骄傲并唔系最重要嘅核心部分，最重要的部分系乜嘢？喺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二十至到第二十四节就咁话啦。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对大卫数点民数极之嘅不满，系因为大卫过分相信佢自己所拥有嘅，而对神嘅信任竟然就减低咗。呢一个先至系数点民数最大嘅罪。从属灵嘅眼中去睇，最大嘅罪就系对神投以不信任嘅一票。今日我哋作为世上嘅信徒，我哋有冇喺呢一方面好好嘅警醒，好好嘅反省察觉一下，我哋嘅生活到底相唔相信神呢？心机旁边嘅朋友，今日我哋喺大卫数点民数嘅罪里面，我哋应该做一个反省。到底你今日 是信任神带领你，以话你将信心摆咗一部分喺你自己今日所拥有嘅呢？若果你系传道人，到底你系咪相信自己拥有圣经知识就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呢？以话你觉得自己嘅教会应该拥有大量嘅人数先至系侍奉紧上帝呢？若果你系一位弟兄姊妹，你对今日你生活嘅依靠系依靠住你自己努力咗赚翻嚟嘅金钱啦、拥有嘅事业啦、社会地位，要系上帝。求神俾我哋有一个属灵嘅洞察眼光，唔好俾撒旦留有引诱，叫我哋去依靠咗我哋手上所拥有嘅，而对神嘅信心就减低咗。愿神帮助你同我，下次空气中再见，拜拜。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啦。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峰。好啦，下次再见。